视障魔术师，看不见的化妆顾问。肖佳。2009年，我17岁的时候进入了盲校上学。到了学校之后，我就自由了。但其实我有点伤感，因为我爸不让我去长春，觉得太远了，只让我去上省内的南昌盲校。结果没想到去那里学的是盲人按摩。我以为是学文化课，语文、数学、英语这些，但是一看课表，全部都是中医基础理论、中医推拿什么的。当时一看课表，我整个人就很不爽了。但是我调整很快，我立马给自己洗脑，告诉自己中医也挺好的，博大精深，其实也挺好的。然而整个学习盲人按摩的过程，我并没有很认真，但可能是由于我一直在普通学校上学的原因，基础比较好，所以每次考试都是最高分。我当时有个 MP3， 我就把书用语音的形式读出来，一本书我一个晚上就听完了，第二天考试就能全部搞定。开始的时候我想的是上盲校教一教盲人练瑜伽，应聘留校当个盲人瑜伽老师，或者去搞文学，写一些盲人的故事。当时我希望成为一个作家，后来发现现实根本不是这个样子的。现实其实挺糟糕的，盲校的老师是没那么好当的。人的生长环境很重要，慢慢的也会被周围的环境洗脑，所有人都会跟你说读书有什么用，还不如赶紧挣钱。我们班一个考大学的都没有，不管老师还是同学都会跟你说考大学也没有用，中专三年学按摩，即使考了大学也是再学五年针灸推拿，这样就得学八年，如果不上大学去工作，说不定很快就能自己开店了，上大学回来的人还要给你打工。所以读完中专以后，我整个想法发生了转变，觉得最有价值的事情就是自己开个店，所以我毕业了以后就去开店了。按摩的收入其实还是很高的，2012年在南昌按摩店实习的时候，两个星期就挣了2800元，现在店里的按摩师月收入可以达到8000至1万元。我在按摩店实习的时候遇到过一次很严重的性骚扰，所以我做了两个星期就走了，这也是后来我回家自己开店的原因。本来是不想那么早直接回家开店的，记得当时已经很晚了，有一个客人喝醉酒了，前台叫我下来上钟，把我领进房间。那个店本身环境就不好，是套间结构，就是房间里面还有房间，客人进来之后就说之前有别的按摩师也做那种服务，如果我不答应就会砸店，很吓人。我的裙子都被扯破了，然后我就跑掉了，那个客人很生气地走了。第二天我就去找老板辞职，老板就说你去报警啊，砸店就砸。但其实每个遇到这种情况的人都会懵了，很紧张，会想着赶紧逃走是最要紧的，当时很紧张，根本想不到报警这些。因为性骚扰事件的影响，我后来在做残障女性工作的时候也会做很多反性骚扰的倡导，这只是非常严重的一次。我在外面实习打工的那段时间遇到过很多这样的情况，不严重的就太多了，我就觉得太黑暗了，待久了我心里都会变态，所以我就回家自己开店了。开店之后为了预防性骚扰，我做了两件事。第一，我把我的店弄得像个医院一样，天天喷消毒水。第二，晚上我不营业，到了18点就关门，所以其实生意也是很不好的。自己开店以后，18点之后我就有时间了，我就重新燃起了写作的梦想。也正是因为写作这根红线，我认识了现在的老公，谈了一场浪漫的恋爱，给了我离开家乡来到北京开启新生活的契机和勇气。当时我也开始参加了一些与女权相关的活动，发现很多时候话语权掌握在一些精英女性的嘴巴里， 很多残障女性、农村女性实际上没有机会去发言，但是她们遇到的问题是很大的社会问题，所以我就开始尝试去做与残障女性相关的工作。2015年，我参加了1+1组织的第一届残障女性 TED 演讲，人生中第一次面对200多人演讲，分享视障女性按摩师的性骚扰问题。从那时候起，我就一直在做与残障女性相关的工作。我参与了1+1跟芬兰使馆合作的残障女性能力提升项目，还和金玲一起去人民大会堂做演讲，为残障姐妹发声。残障女性小组 DAWS。 随着跟残障女性的连结越来越紧密，2015年我和金玲怀着为受障碍女性提供支持和赋能的梦想，成立了 DAWS 小组。 DAWS 的英文意思是寒鸦，冬天受冻的寒鸦，在人们看来它是不吉利的象征，但作为独立的生命，寒鸦用生命诠释着自身的存在价值。残障女性面临的困境犹如寒鸦，她们拒绝被定义，她们自己定义自己，自己绽放自己。 DAWS 从理念倡导开始，建立工作坊，挖掘各地残障女性公益组织的领袖，把残障女性群体联合起来，共同倡导性别平等、残障平等，培养女性的社会性别意识，组织残障女性分享彼此的生命体验，促使她们开始觉醒并思考，为什么残障女性会遭遇各种不公平待遇，应该如何解决因残障女性身份带来的各种障碍压迫，如何规避伤害。很多残障女性在工作坊的分享中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生而为人并不是一个错误，而应该像普通人一样享受很多权利，包括被尊重、就业、获得社会保障等。我怀孕7个月的时候，还挺着大肚子去天津反歧视年会讲残障女性遇到的一些问题，后来因为生孩子休产假，就暂停了在 DAWS 小组的工作。 DAWS 里的 S 有 support 的意思，一方面是为残障女性提供支持，另一方面也通过领导力培训，把参与的女性培养成社群领袖，为更多人提供支持。残障意识传播的使命感。本身我也是想影响别人的人，后来联合国拍了一个关于我的纪录片《容易看不见的美丽魔术师》，我当时就说了一番话，我的老师觉得我真的是非常有残障意识的，连老公都觉得我说的话很给力。我在成为玫琳凯经销商以后，在就职典礼等场合也会跟同事们讲很多残障意识方面的内容，这种影响也是很棒的。后来我在教别人化妆、接受媒体采访、上娱乐节目的时候，都会打心眼里想去继续传播残障意识。我有一种天赋使命的感觉，为什么我会残了呢？可能就是上天让我去肩负做残障意识传播的使命，通过自己的经历去影响更多的人。我看了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报道，英国有一名盲人，女孩子可以自己给自己化妆，视障人的形象还是蛮重要的事情，如果能够自己打理自己的形象就好了。我做残障女性工作的时候，单位是非常支持我去参加各种女性活动的，所以我经常去使馆之类的地方参加活动，觉得其他参加活动的女性都打扮得很漂亮，通过高跟鞋的声音、香水的味道可以感觉到她们很优雅，觉得她们肯定是有妆容的，然后就会觉得自己特别 low。 有一次去参加公益中国片子的录制，我小姑看了就打电话给我说，你在北京是不是混得很差，怎么电视里看到你显得那么沧桑啊。其实我拍片子的时候还特别梳了头、抹了乳液、穿了我觉得最好看的衣服，结果还被我小姑这样说，我就觉得这样不行， 我要学习化妆。兼职代购的成就感。有一次我一个同事说，肖佳，你最近皮肤好好，我就告诉他，你缺乏皮肤里面的天然保湿因子，有一些护肤品里面有添加糖类、酮酚、异构体这些锁水保湿的成分，可以用一些这样的护肤品来补水。我同事觉得我很专业，让我帮他订一下。这是我的第一笔订单，一共1980元。我们还有男同事给老婆、女朋友买生日礼物的，也让我帮忙搭配。突然间觉得这个收入很好，也很有成就感。如果我一个星期天天就给别人上课讲美妆知识，肯定能有更多收入。所以当时我的业余时间就都在干这个了。我这个人想到什么就会去做什么，即使想的不是特别清楚，可能别人还在想着的时候我已经去做了，边做边再来想怎么去解决。虽然现在看来结果还是挺好的，但是当时辞职做玫琳凯，我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。在一加一做速录师的工作是很稳定的，那又是我很喜欢很理想的工作。当时我跟老公聊了很久，大概一个星期，每天晚上都在聊这件事情。我们俩觉得既然喜欢对方，我们就不会去干涉对方的想法，但是会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，去充分交流。2016年4月，我正式成了中国第一位专业非视觉美容顾问。我给我的工作室起名叫视障美丽说，希望更多的残障姐妹通过学习化妆让自己变得美丽起来，并且通过这些外在的改变打开内心，自信地接纳更好的自己。成为美妆师之后，我工作还是很拼命的，在生娃的前一天还在工作。成为美妆师之后，我依然没有放下我的理想，因为残障发展性别平等的意识已经深深印在了我的心里。我希望通过这份工作，在做化妆讲座推广活动的时候，能把性别平等、残障融合的理念传播给更多人。